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下午要同大家分享嘅。
彼得思想起来就哭了。
彼得思想起来就哭了。
事实上啊，圣经记载有很多古圣徒也曾经哭过。
事实上，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古圣徒都曾经喊过。
耶稣他也哭过。
耶稣也都曾经喊过。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探讨。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探讨。
下一次找个时间跟大家谈耶稣哭了。
下一次找个时间跟大家讲下耶稣哭了。
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成长里面，
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成长里面，
多多少少曾经有哭过。
多多少少曾经有喊过，
只是哭的内容不同啊。
只是喊的内容不同。
有的人为着吃来哭，
有的人为了食而喊，
有的为着难过的事情哭，
有的为了难过的事情而喊，
有的为着某个事某个人哭，
有的为了某件事某个人去喊。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哭的经验，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会有喊的经验。
真的是哭的内容动机是不同的，
真的是喊的内容动机都不同。
圣经里面也非常诚实的记载彼得哭了，
圣经里面也很详细的记载彼得哭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有一句说话，
是英雄就不会轻言掉泪，
是英雄的就不会轻易掉眼泪。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啊都那么英雄，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英雄。
英雄也有他软弱的一面，
英雄都会有他软弱的一面，
也有他比较脆弱的一面，
也都会有他比较脆弱的一面。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就来看看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年纪比较大的彼得，
年纪比较大的彼得，
他曾经也哭过，
他曾经喊过。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七十二节，
十四章七十二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七十二节，那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了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在这里很清楚的记载，
在这里很清楚的记载，
当鸡叫第二遍的时候，
当鸡叫第二次的时候，
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
他想起主耶稣对他讲的话，
你在鸡叫第二遍以前会三次不认我，
你在鸡叫第二次之前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思想起来就哭了，
所以思想起来就喊了。
在路加福音里面，
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特别这样谈到，
他特别这样讲到，
彼得想到主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了，
彼得想起主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了。
那马太福音记载的，
在马太福音记载的，
跟马可福音写的是一样，
跟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一样，
他想起主的话就哭了，
他想起主的话就哭了。
我们想想看，
那我们想想，
一般认为马可福音是彼得用讲的，然后马可把它记录下来，
一般认为马可福音是彼得用讲的，然后马可将它记录下来。
一般能够考察的历史的文献都是这样记载，
一般能够考察的历史文献都是这样，
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员，
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员，
把彼得讲述的一切话他把它写下来，就是马可福音，
将彼得所讲述的一切话写下来，就是马可福音。
那你想想看，
但是你想想，
彼得想到主的话就哭了，
彼得想起主的话就哭了，
这个是彼得的一次的软弱，
这个是彼得的一次软弱。
一般人彼得不说没有人知道，
一般人彼得不讲是没人，
但彼得却愿意把自己的软弱也呈现出来，
但彼得他是将自己的软弱愿意的呈现出来，
就成为耶稣基督在受难的过程中，
就成为耶稣基督在受难的过程
一个很特别的小插曲，
一个很特别的小插曲，
很特殊的一个事件，
很特殊的一件事件，
是彼得跟随主的这个场面里面，
是彼得跟随主的场面里面，
结果他将一次的软弱也这样来表明，
结果他将他一次的软弱就是这样表明。
所以看到在耶稣受难的过程中，
所以见到在耶稣受难的过程里面，
主所爱的门徒在约翰福音所说的跟到主的十字架下，
主所爱的门徒在约翰福音所讲跟到主的十字架下，
但年纪最大的彼得，
但年纪最大的彼得，
他跟随主耶稣，他跟不到十字架下，
他跟随主耶稣跟不到去十字架下。
当人家问他的时候，
当人家问
他
的时候，
他三次不认主，
他三次不认主。
主耶稣想，这个彼得想到这个缺点，
彼得想到这个的缺点，
他把他这个缺点也说出来，
他就将他这个缺点都讲出来，
然后马可忠心的记载下，
然后马可忠心的记录下来，
所以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象，
所以给我们留下很大的印象。
但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
但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要探讨的是当耶稣这个彼得想起主耶稣的话，
要探讨的就是彼得思想起主的话，
他就真的痛哭了，
他就真的痛哭了。
一个人不是没有任何原因就随便哭的，
一个人不是说没原因就随便的哭。
孩子突然在角落那边哭，你要问出原因来啊。
小孩突然在角落头里面去哭，你要问原因。
我有一次搭那个巴士，
我一次去搭巴士，
我看到有一个妈妈，
我见到一个妈妈，
跟她讲话孩子不听，
跟她讲话孩子不听，
孩子就哭，
孩子就在那里哭，
所以妈妈受不了了，
所以妈妈受不住了，
就一面打那个孩子，你再哭看看，
就一面打那个小孩说你再哭。
这么多人你不会觉得丢脸吗？
这么多人你不知丑的吗？
结果孩子被打越哭越大声，
结果孩子被打了之后越哭越大声。
其实做妈妈的你要问他一定有原因的，
其实做妈妈的应该要问他，因为一定有原因，
他只是不会表达，
他只是不懂得去表达，
所以他就哭了，
所以就哭了。
这个时候你又打他，
这个时候你再打他，
他的心里一定非常复杂，
他的心里面一定非常的复杂，
不会表达，关心的人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
不懂得去表达，关心的人又不知道怎样去安慰，
这个中间就会有代沟，
那这个中间就会有代沟。
但我们要想一想，
那我们要想一想，
十二个门徒里面年纪最大的彼得，
十二个门徒里面年纪最大的彼得，
他为什么哭了呢？
他为什么要哭呢？
想起主的话，
他想起主的话，
因为当主说你们众人会离开我的时候，
因为当主说话你们众人会离开我的时候，
彼得他说我不离开，
彼得说我不会离开，
就算死我也不离开你，
就算是死我都不会离开。
但是主耶稣却这样讲，
但是主耶稣他是这样讲，
鸡叫第二遍以前，
鸡叫第二次之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你会三次不认我。
他想起这个主的话，
他想起这句主的话，
就思想起来痛哭了，
就思想起来痛哭了。
我们就从三方面，
我们就从三方面
来谈一谈，
来讲一讲
彼得为什么想起主的话就痛哭了呢？
彼得为什么想起主的话就痛哭呢？
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他想到自己软弱而不自知，不知道，
他想起自己软弱而不自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六十六节，
十四章六十六节
到七十一节，
到七十一节，
六十六节这里讲，
六十六节这里说，
彼得也跟着到那个祭司长的家里的院子里面，
彼得都跟着去祭司长的屋企院子里面。
这里讲下院就是内院，
这里讲到下边院子就是内院。
那有一个大祭司，他的婢女，
有一个大祭司的婢女，
这个大祭司名叫亚拿，
这个大祭司名叫亚拿。
那他的婢女见到彼得在烤火，
他的婢女见到彼得在烤火，
然后六十七节说，
然后六十七节就
说，这个彼得他也是跟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
他说这个彼得跟拿撒勒人耶稣是同一伙的。
六十八节，
六十八节，
彼得第一次不承认，
彼得第一次不承认，
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然后他的身体又走到前院，
然后他的身体又走到前院，
从内院走到外院，
从内院走到外院，
这个时候鸡叫了，
这个时候鸡叫了。
那六十九节，
六十九节，
那个使女又看见彼得，
那个使女又见到彼得，
对人说他是跟耶稣一伙的，
跟人家说他跟耶稣是同一伙的。
七十节，
七十节，
彼得第二次不承认，
彼得第二次不承认。
再来看七十一节，
再来看七十一节，
这里说彼得第三次不承认，
这里讲到彼得第三次不承认，
他甚至在众人面前呢起誓发咒语这样说，
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起誓发咒语这样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我不认得你们所讲的这个人。
你想想看，
你想想，
有一次彼得 海面。
第一次彼得走海面。
哎，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
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
他说：“主啊，你救我。”
他说：“主啊，你救我。”
啊，后来主耶稣在海面救他起来。
后来主耶稣在海面上救他起来。
他这个时候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得。”
但他这个时候说：“你讲的人我不认得。”
你看看彼得啊，真的讲大话。
你看彼得真的在这里讲大话，
讲谎话，
他讲说谎话，
连续三次哦，
他连续三次，
三次极力的争辩说不认识主，
他三次极力的争辩不认识主，
然后自己嘴巴讲，
然后自己嘴巴讲，
他的身体也是一样的离开哦，
他的身体也都一样的离开。
第一次不承认的时候，
第一次不承认，
他是站在内院，
他是站在内院。
第二次不承认，
第二次不承认，
他跑到这个外院，
他跑到去外院，
嘴巴发毒咒语啊，
他把口发毒的咒语，
然后不承认，
然后不承认，
自己身体从内院又跑到外院去，
自己的身体又从内院跑到外院，
很清楚的表明，
很清楚的表明，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保护自己的安危和立场，
保护自己的安危和立场，
从下边院子走到前院，
从下边院子走到前院，
然后是发起誓咒语，
然后发起誓咒语，
所以从内心里面真的是身心离开主，
所以从里面真的身心离开主。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呢？
尤其在商场上的生意，
尤其是在商场上的，
都保护自己，最好别人都跌倒，
都为了保护自己，最好人家跌倒。
为了什么？
为的是什么？
生存嘛，
就是生存。
为了钱嘛，
为了钱。
这种事情好多，
这件事情好多。
那在信仰上来讲，
那在信仰上来讲，
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如果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把信仰跟像彼得的动作一样这样来离开主啊，
将信仰好像彼得的动作一样离开主，
哎，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动作，
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动作。
彼得曾经立志跟从主，
彼得曾经立志跟从主，
在马可福音一章那里有讲，
在马可福音一章那里有讲，
主耶稣在海边呼召他们，
主耶稣在海边呼召他们，
主耶稣说你们跟从我吧，
主耶稣说你们跟从我吧，
他就立志跟从主，
他们就立志跟从主，
抛弃他的船的事业，
他抛弃他船的事业，
抛弃渔夫的身份，
他抛弃了渔夫的身份，
抛弃他的家人离开然后跟从主，
他抛弃他的家人离开了然后跟从主，
甚至啊，他还在主面前说就算死我也跟你一起死，
甚至他在主的面前说就算死我都会跟主一起死。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三十节三十一节
三十节三十一节，马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片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这句话，
这句说话
才讲没有多久，
先讲了没几耐，
耶稣被抓了，
耶稣被人抓，
都在当天发生的，
都是同一日发生，
结果他马上忘记他讲的话，
结果他马上忘记他讲的话。
耶稣说鸡叫两遍以前，
耶稣说鸡叫两次之前，
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彼得极力的说，
彼得极力的话，
我就是要必须要和你死，也不会不认你。
我就是必须同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
这种话实在是太感动了。
这句说话实在太感动了。
我们现在多少人会讲这种好听的话？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会讲这些好听的说话？
很多，包括家里人也会这样讲。
很多的，包括家人都会这样讲。
没问题了，
没问题的。
包在我身上了，
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可以帮你怎么样了？
我一定可以帮你
怎么样？怎么样？怎
么样？怎么样？
小心啊！
小心啊！
这种话彼得也对耶稣说。
这句说话彼得都跟耶稣，
结果耶稣被抓了，
结果耶稣被捉了，
只有一个婢女问他，你是跟他同伙的呢，
只有一个婢女问他，你是不是跟他同伙，
就这么样问，他就极力的不承认，
就是这样问，他就极力的否认，
讲这个话才几个小时，
讲这句说话只是几个钟，
就算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啊主耶稣啊，
就算死我都不会不认你啊主耶稣，
那种跟主誓死同归的决心，
那种同主誓死同归的决心，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我们曾经是否也感动这样对主说过，
我们曾经是否都感动过这样同主说，
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吧，
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
主啊我愿意常常礼拜，
主啊我愿意常常
做礼拜，主啊这篇道理我听得好感动啊，
主啊我这篇道理听了很感动，
主啊从明天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主啊从明天开始我要怎么样，
我们可能会下很多的决心，
我们可以落很多的决心，
不是吗，
不是吗，
但是后来呢，
但后来呢
我们做得怎么样，
我们做成怎么样，
你自己摸摸良心，
你自己摸下良心，
包括我们的婚姻，
包括我哋嘅婚姻，
包括我们的信仰，
包括我哋嘅信仰，
包括我们的行为动作，
包括我哋嘅行为动作，
自己想看看，
自己谂下。
所以保这个彼得啊，
所以呢个彼得，
他自己非常软弱，他不知道，
佢自己非常软弱，但系唔知道。
所以想起了主的话，
佢系谂起主耶稣嘅
话，他就痛哭了，
佢就痛哭啦。
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
听到或想起主的话，
听到或者想起主
的话，你都自己不做改变，
你自己都不做改变，
那你比彼得更不好
啊，那你比彼得更加不好。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这里，
看到彼得未能够明白自己，
见到彼得未能够明白自己，
在跟随主侍奉主的圣功上面，
是跟从主侍奉主的圣功上
面，所以出现了这个小的偏差，
就出现了这个这么小的偏差。
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
自己要反省，
自己要反省，
你不要只有光说做不到，
你不要只是说做不到，
神都看得很清楚的，
神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常常会劝别人怎么做，
我们常常劝人怎么去做，
但是忽略了注意自己你怎么做，
但是忽略了就是你自己怎么去做。
彼得也是一样，
彼得也都一样，
他讲
他说
表现得更坚决，
他表现得很坚决，
做不到，
但做不到。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
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反省，
所以我们就要常常反省，
要留意把每一个动作要做好，
要将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好。
一个原则，
一个原则
就是人都会变，
就是人都会变，
但是我们要变的时候越变越好，
但我们变的时候要越变越好，
要往亲近主的这个目标路线来改变最好了，
要往亲近主这个目标路线来改变最好。
我们不要变得一直奔向这世界，
我们不要变得 一直奔向这个世界，
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你最后得的结果就会不同。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看自己，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看自己，
当我们在努力打拼人生的时候，
当我们在努力打拼人生的时候，
我们也要停下来，
我们要停下来，
眼睛要看到我们内心的世界，
眼睛要看到我们内心的世界，
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是走在主的道路上呢，
是不是走在主的道路上，
还是走在这个世界，
还是走在这个世界，
那自己已经成什么样的人，自己要做一个了解，
自己要变成什么人，要做一个了解，
不然你已经陷入在软弱还不知道，
如果不是你陷入软弱当中你都不知道，
万一这个神的审判来了，
神的审判来了，
自己还没准备好，
你自己还没准备好，
那要怎么面对神，
那要怎么去面对神。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为什么哭了，
所以我们看彼得为什么会哭，
想到自己软弱不知道，
想到自己软弱不知道，
讲大话的时候也不知道，
讲大话的时候也都不知道，
所以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才想起，
所以鸡叫第二次的时候才想起。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向，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向，
为什么他想起主的话哭了，
为什么他想起主的话就哭了，
他没有明白主的旨意和工作，
他没有明白主的旨意和工作，
这是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谈的，
这个是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讲的。
一个人为什么跟随主做不好，
为什么一个人跟随主都做得不好，
没有办法做得完完全全到主的面前，
没办法做到完完全全到主的面前，
有原因的，
一个原因，
他不明白神的道理，
他不明白神的道理，
根本也不清楚神的工作，
他根本不清楚神的工作，
所以他还被荆棘的事情给缠绕住，
所以就被荆棘的事情去缠绕住。
耶稣解释荆棘是什么，
耶稣解释荆棘是什么，
是解释成今生的忧虑，
是解释成今生的忧虑。
你想想看你忧虑的是什么，
你想想你忧虑的是
什么，他阻挡你亲近神，
他就是阻挡你亲近神，
阻挡你到主的面前，
他阻挡你去
阻挡你做圣工，
他阻挡你做
圣工，那个就是现代的荆棘，荆棘、
那个、就是
今生的忧虑，
现代的荆棘今生的忧虑。
如果你真的很明白神的道理，
如果你真的很明白神的
道理，你真的很明白神给你的恩赐工作，
你真的很明白神给你的恩赐工作，
你会想尽办法突破到他面前的，
你会想尽办法突破，然后
这个突破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这个突破不是有任何理由，
是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
是因为主先爱我们，
主耶稣用他的道理就是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服事的机会，
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好服事的机会，
你能明白，
你要明白，
你就能够用相对的态度跟用心来对主耶稣，
你就可以用相对的态度和用心来对主耶稣，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重要，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重要、
彼得他也不明白，
彼得他都不明白。
我们来看主耶稣选召门徒的目的，
我们看看主耶稣选召门徒的目的，
请看马可福音第三章，
请看马可福音第三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
十四节到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在这里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
在这里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
这里就讲到设立门徒的意义和目的。
这里就讲到设立门徒的意义和目的，
有三个，
有三个。
第一个要门徒们常和自己同在，
第一个就要门徒常与自己
同在，就是过有主同在的生活，
就是过有主同在的生活。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要差他们去传福音，
要差他们传福音。
第三个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
第三个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你要得到神的同在，
你要得到神的同在，
你自己要跟主过一个同在的生活，
你就要同主过一个同在的生活，
然后要受主的差遣，
然后受主的差遣，
随时准备教会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配合，
随时准备教会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配合，
然后要给你权柄，
然后就会给你权柄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这是能力，
这个是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你不要检讨主耶稣，
你不要检讨主耶稣，
你很多动作都还没做好，所以你没有，
因为你很多动作没做好，所以你没有。
这三项用意，
这三个的用意
是主耶稣选召门徒的一个用心，
是主耶稣选召门徒的一个用心。
路加福音说，
路加福音说，
后来主耶稣称他们十二个为使徒，
后来主耶稣称他们十二个为使徒。
但是彼得他还是不明白，
但彼得他还是不明白，
虽然在众人中间被挑选出来了，
虽然在众人当中被挑选出来，
就像我们在众人中间接受赦罪的洗礼了，
就好像我们在众人当中接受赦罪的洗礼，
然后又被安排有机会从事教会的圣工，
然后又被安排有机会从事教会
的圣工。你真的明白所有新旧约的道理吗？
你是不是真的明白所有新旧约的
道理？你真的下过功夫把新旧约读吗？
你是不是真的下过功夫遵守
新旧约？你真的明白主的工作要怎么做吗？
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主的工作要怎么做？
你曾经很用心来学习吗？
你曾经很用心来学习吗？
不是学了一样我什么都会，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学了一样就全部都会。
圣工有很多样，
圣工有很多样，
要不断不断的学你才可以学很多，
要不断不断的去学你才可以学到很多。
不是学了一样我这样就什么都会了，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学了一样就说我什么都会了。
彼得他们在跟随的过程，
彼得他们在跟随的过程
并不太了解，
并不是太了解。
比如说有一次耶稣宣告他的受难的事，
耶稣宣告他受难的事，
彼得真的不了解，
彼得真的不了解，
他讲话又很快，
他讲说话又快，
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
主耶稣跟他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去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耶稣宣告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城受难，
耶稣宣告将要去耶路撒冷承受
灾。彼得听到以后，
彼得听到之后，
拉着他的手到旁边了，
就拉着他的手到旁边。
主啊，你不要去那边啦！
主啊，你不要去那边，
这样你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啦。
咁样呢件事就唔会发生。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好体贴人啊！
好似唔错，好体贴人。
我们常常安慰人都是这样嘛。
我哋成日安慰人都系咁样。
哎呀，这个不然你出国玩几天啦、啊，回来就好啦。
系俾你出国玩几日，翻嚟就好啦。
那彼得站在人的立场也是这样讲啊。
彼得企喺人嘅立场都系咁样
讲。但是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但系耶稣转过嚟同彼得话。
他称他为撒旦。
他称他为撒旦。
你退我后边去吧。
你退到我后边去。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唔体贴神嘅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只系体贴人的意思。
耶稣来就是要成就十字架救恩嘛。
耶稣嚟就要承受十字架嘅救恩。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旧约的预言呢、
啊。这个一个很明显旧约嘅预言。
那现在准备要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啊。
而家准备要显明喺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想想看。
我哋谂下。
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啊、
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
这里耶稣骂他为撒旦，
这个耶稣骂他为撒旦。
如果你再往前面看，
如果你再看前一点，
我们看那个同一章的十五节十六节，
我们再看同一章的十五十六节。
耶稣问门徒说，
耶稣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呢？
彼得就回答，
彼得就说，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能够这样讲也是神的灵感动，
他能够这样讲都是神的灵感动。
看起来信仰不错，
看起来信仰不错，
但是 没几秒他就叫耶稣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啊、
但没几秒他就叫耶稣你不要去耶路撒冷。
他虽然也宣告好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永生神的儿子，
他虽然宣告好像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他自己在福音的工作上还是不明白呢，
但他自己在福音的工作上好像都是不明白，
所以没办法做一个主的好的门徒、啊、
所以没办法做一个主好的门徒。
最后跟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做祷告，
最后跟耶稣去克西马尼园那里祷告，
他还是不警醒，
他还是不警醒，
还是没有真的知道主，还
是不能够真正的明白
主，没有跟主一起走过他的苦痛，
没办法跟主一起走过他的苦痛，
没有办法体会主受难的苦情，
没办法去体会神受难的苦情，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所以我们见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耶稣责备他们，
耶稣责备他们、
哎、为什么不警醒跟我一起祷告呢，
为什么不警醒跟我一起祷告呢，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这样发现，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这样发现，
彼得他根本不懂祷告的一个重要性和力量，
彼得根本就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
再来他根本就不关心主受难的事，
再来他根本不关心主受难的事，
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明白主的工作和使命，
所以他没办法真正的明白主的工作和使命、哎、
神的儿女应该要重视神国的事，
神的儿女应该要重视神国的事，
重视信仰的事，
重视信仰的事，
我们看到那个但以理先知，
我们见到但以理先知，
他为耶路撒冷城的荒凉也代祷，
他为耶路撒冷城的荒凉而代祷，
后来啊这个国王就派所罗巴伯他们以斯拉到耶路撒冷城重建，
后来神就派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去到耶路撒冷城重建，
国王
就派他们去，
我们都忽略了但以理背后的祷告，
我们都忽略了但以理背后的祷告，
但以理书里面有一章就讲他为耶路撒冷城祷告，
但以理书有一章就说他为耶路撒冷，
就因为但以理先知表现不错，
就因为但以理先知表现得不错，
那个国王认识但以理所敬拜的神，
所以那个国王明白但以理所认识的神，
那这个时候神感动这个国王的心，
这个时候神就感动国王的
心，所以让那些犹太人、啊、所罗巴伯以斯拉回去建造圣殿，
让犹太人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回去建造圣殿，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虽然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去，但是他的祷告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见到但以理虽然没有跟他们回去，但他祷告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尼希米他的祷告也是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做了很好的表现，
尼希米的祷告也都为耶路撒冷圣城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现、
哎、我们看到彼得，
我们见到彼得
在跟随主的上面，
在跟随主的上面，
他并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
他并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
不明白神的工作，
你都不明白神的工作，
其实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
明白吗，
明不明白呢，
道理真的认识吗，
道理是不是真的认识，还
是就喜欢的那一卷那一个经文，
还是只是喜欢那一卷那一个经文，
我们其他的事可以用心做，为什么读经不能呢，
我们其他事都可以用心做，为什么读经不可以呢，
自己想一想，
我们自己想一想，
第三点
，
我们要谈的是彼得想起就哭了的记号。
我们要讲就是彼得思想就哭了的记号。
我们再回过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们再回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二节。
十四章的第二节。
啊，对不起，七十二节。
七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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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鸡叫了第二遍。
这个时候鸡叫了第二次。
他才想起主的话。
他先想起主的话。
他就哭了。
他就喊了，
所以那个记号，
所以个记号
就是鸡叫两遍的时候，
就是鸡叫两次的时候，
他才想起来主的话，
他先想起主的话，
原来主的话应验了，他就哭了，
原来主的话应验了，他就喊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体验、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体验，
尤其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
尤其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
所以那个感受非常的震撼、啊、
所以那个感受是非常的震撼，
你只是没有体会过罢了，
你只是没有体会过，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经历，
这个实在是奇妙的经历，
所以他的记号，
所以他的记号
就是鸡叫第二声，
就是鸡叫第二声，
我们有时候会想想，
我们有时候会想想，
为什么主耶稣要用鸡叫第二次做记号，
为什么主耶稣要用鸡叫第二次作为记号，
当然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主耶稣要这样做，
当然直接答案就是主耶稣要这样做，
他怎么做都可以，
他怎样做都可以，
他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也可以，
他叫这个人从死里复活都可以，
他叫风和海平静也可以，
他叫风和海平静，
因为他是全能的主，
因为他是全能的主，
他要命令这个鸡来这样做更简单，
他要命令这个鸡这样做更加简单，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
但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
连鸡都会听从主的命令。
连鸡都会听从主的命令。
那为什么做门徒的神的儿女不听从呢？
那为什么做门徒神的儿女反而不听从
呢？明明这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可以做，
那个东西不能用，
那个东西不可以用。
哇，但是我们曾经是否有这样坚持自己的立场脚步坚定呢？
但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坚持自己的立场脚步坚定呢？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不如一个鸡。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不如一只鸡。
所以我们中国人在骂小孩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中国人骂小孩都挺有意思。
你猪狗都不如啊，
你猪狗都不如，
表示你的行为你的心态跟比家畜动物都还差。
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心态比动物家畜更加差。
你想想看，
你想想，
彼得鸡叫第二遍才想起主的话，
是鸡叫第二次才想起神。
主命令鸡那一天晚上叫两次，
主命令鸡在那晚上
叫
两次，
第二次要改变彼得，
第二次就要改变彼得。
你想想看，
你想想，
那个鸡，如果你曾经有到过鸡房旁边，那个鸡随便叫的。
你想想，如果你到过鸡房旁边，你知道鸡是随便叫的。
你告诉那个鸡不要叫，
你跟鸡说不要叫，
鸡会听你的声音吗？
鸡会不会听你的声音？
不会了，
是不会的。
但是主耶稣却用鸡叫第二遍做记号，
但主耶稣却用鸡叫第二次作为记号。
连鸡都会听主的命令，
连鸡都会听主的命令。
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还能不听吗？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
圣经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怎样讲我们就怎样去做。
你一直不听习惯看看，
你一直不听试试看看、
那很麻烦，
那就很麻烦了。
主耶稣给彼得有机会，
主耶稣给
但是不见得我们会有机会，
但不见得我们都有机会。
所谓的机会就是悔改的机会，
所谓的机会就是悔改的机会。
不见得，
不见得，
这个不能随便尝试，
这个不可以随便的尝试。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
但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
神用鸡叫第二遍当作记号，
神用鸡叫第二次作为记号。
所以彼得一直忘不了，
所以彼得一直，
所以他把这个小插曲自己的软弱，
所以将这个小插曲自己的软弱
很诚恳的，
很诚恳的
告诉马可，请他记下来，
告诉马可之然后记录下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用的那个神迹的字眼、字眼、
那个神迹的字眼、
是讲着 sign 记号，
就是讲着是记号。
他原来的那个我们中文翻作神迹，其实他原来的英文是记号的那个字。
我们中文翻作神迹，其实原文是记号的。
跟马可福音用的那个神迹的字是不一样的，
跟马可福音用的神迹的字是不一样的。
他英文也是不同的字，你可以看一看，
他英文都用了不同的字，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约翰福音用 sign，
那个约翰福音讲到
马可福音，他好像用那个 miracle 是吧？
然后马可福音用嘅又唔同嘅，
他原来的原文是不同字，
佢原文都系唔同字。
所以约翰福音讲神迹用记号这个字眼，
所以约翰福音用神迹系用记号呢个字眼。
他那个记号真实的记号是表明神的神迹作为的，
那个真实的记号就是表明神的神迹作为。
所以记号也可以讲成是一种神恩典同在的证据，
所以记号可以话系一个神恩典同在
嘅。那我们就想想看，
所以我们就想想，
神与你之间的那个记号是恩典咯。
神与你之间的记号是恩典。
彼得也这样的认为，
彼得都是这样认为。
经过那一次的小插曲，
结果那一次的小插曲
让他在信仰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思考，
让他在信仰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思考。
后来他真的改变了，
后来他真的改变。
那我们现在谈谈，
我们现在来讲
圣经里面神要用的人，
圣经里面神要用的人
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记号做证据，
都有一个明显的记号作为证据。
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
出埃及记第四章，
出埃及记第四章，
第四章请看第一节，
第四章请看第一节
到第二节，
到第二节。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
我们再看十七节，
我们再看十七节，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
在这里神给摩西的记号是什么？
在这里神给摩西有一个记号，
他选召摩西要回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
他选召摩西要将以色列百姓带出。
那摩西就问了，
摩西就问，
我离开四十年了，
我离开了四十年，
谁会相信我讲的话？
谁会相信我讲的话？
没有人会听懂，
没有人会听的。
神对他说，
神同佢讲，
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摩西你手里面，
他回答是牧羊的杖啊。
佢回答话系牧羊嘅杖。
对，神对他说，
神就同佢讲，
你手里要拿这个杖，
你手里面要拎住呢个杖，
你拿这个杖来行神迹，
你拎呢个杖嚟行神迹。
这个就是神跟他同在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神同他同在一个记号。
神给他这个记号，
神给他这个记号，
表彰神的能力、全能、权柄，
表现了神的能力、权柄。
所行出来的就是神迹的作为，
所行出来的就是神迹的作为。
不是那个杖很特别，
不是那个杖很特别，
而是神说我要用这个杖做记号跟你一起走、啊、
而是神说我要用这个杖作为记号跟你一起行。
我们再来看那个士师记，
我们再看士师记，
士师记的第六章，
士师记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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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请看十七节，
第六章请看十七节，第六章十七节，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再看二十一节，
再看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神要呼召士师基甸的时候，
当神要呼召士师基甸的时候，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结果他在献燔祭，
结果他在献燔祭，
火就从那个磐石中出来，
火就从磐石中出来，
烧尽了他献的燔祭和无酵饼，
烧尽了他所献的燔祭和无酵饼。
所以神给他的记号是火，
所以神给他的记号是
火，来证明跟他讲话的就是主，
来证明跟他讲话的就是主。
所以我们看到神用的人、啊、
所以我们见到神要用
的人一定有一个证据在身上，
一定会有一个证据在身上，
表彰了神恩典的记号，
表彰了神恩典的
记号，让他可以一辈子来跟随主到底、啊、
让他一辈子跟随主到底。
犹大他的记号是什么？
犹大他的记号是什么？
他滥用记号，
他乱用记号，
他跟那些祭司长并定说，
他同这个祭司长并说，
我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
我同边个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请看四十八节四十九节，
二十六章请看四十八四十九节，二十六章四十八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
滥用记号，
他滥用记号。
本来亲嘴是彼此问安，
本来亲嘴是彼此问安、
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一种礼数，
因为他们当时一种礼俗。
结果他把彼此问安的这个亲嘴的动作，
但他将彼此问安这个亲嘴的动作
当作出卖耶稣的一个记号，
当作出卖耶稣的一个记号，
真的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人、啊、
真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人。
成为他这个记号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
他这个记号就成为了犯罪的工具。
当初神选召犹大，
当初神选召犹大，
他在众人中间也相当不错，
他在众人当中也都相当
不错。你想想
看，你想下，
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十一个是在加利利地区选召的，
十一个是加利利地区选召的，
十一个都是加利利人，
十一个都是加利利人，
只有一个犹大，他是在犹大省的人，犹大人，
只有一个犹大，就是他是犹大省的人。
耶稣过了很远的地方去找这个犹大做他的门徒，
耶稣走了很远的地方去找这个犹大做他的门徒。
所以就路程来讲，
所以就路程，
就主的用心来讲，
就主的用心来讲，
是也蛮看重犹大，
也都挺看重犹大。
但是跟随主跟到哪里去了？
但是跟从主跟到哪里呢？
把一个好的记号当作犯罪的工具了，
将一个好的记号当作是犯罪的工具。
这个实在很要不得、
这个实在是不要得的，
错用记号，
错用记号，
掉入罪里面，
掉入去罪里面，
所以不得不谨慎，
所以不得不谨慎。
我们为什么认为有神的存在？
我们为什么认为有神的存在呢？
因为有圣灵的浇灌，
因为有圣灵的浇灌。
当我们得到圣灵，
当我们得到圣灵，
就有一个印记，
就有一个印记，
有一个凭证，
有一个凭证，
真的有神，
真的有
神。
神
赏赐圣灵给我们的确没错，
神赏赐圣灵给我们的确没
错，所以你要用心去祈求得到，
所以你要用心去祈求得到。
当你得到的时候，
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你就不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你从内心里面很清楚，哇， 这就是神的圣灵。
你从内心里面好清楚，呢个就系神嘅。
真的有神迹，
真系有神，
真的有神，
真系有神。
这是一种记号，
呢个一个记号。
当彼得听到鸡叫第二遍，
当彼得听到鸡叫第二次，
这个记号，
呢个记号，
让他深深的做一个悔改，
让佢深深做一个悔改。
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自己，
呢个时候佢认识咗自己，
他是那么的懦弱。
佢是咁样嘅懦弱，
那么的不明白神的工作，
佢系咁样唔明白神嘅工作，
他是那么的不尊重神的话，
佢系咁样唔尊重神嘅话，
所以他真的彻彻底底的悔悟，
所以真系彻彻底底嘅悔改。
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所以当主耶稣升天复活之后，
他得到了宝贵的圣灵，
佢得到宝贵嘅圣灵。
从这个时候，他开始刚强壮胆讲述神的道。
喺呢个时候，佢开始刚强壮胆讲述神。
他成了一个刚强的彼得了，
他成为了一个刚强的彼得，
不再是一个懦弱的彼得，
不再是一个懦弱的彼得。
那我们也得到圣灵了，
我们都得到圣灵，
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刚强的彼得，
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刚强的彼得，
不要成为他还没有得圣灵前的一个懦弱的人，
不要好像他未得圣灵之前一个懦弱的人。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彼得，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彼得，
他得到圣灵之后，
他得到圣灵之后，
勇敢传述神的话，
他勇敢地去
带领人信主，
带领人信主，
成为教会的栋梁，
成为教会的栋梁。
他这个时候想起主的话，
他这个时候想起主的话，
他不再哭泣了，
他不再哭泣了，
而是勇敢地做见证，
而是勇敢地去做见证。
像第十章勇敢地跟哥尼流做见证，
好像第十章勇敢地向哥尼流
在使徒行传里面
传见证，在使徒行传
全家受洗，
全家受洗，
他不再哭泣，
他不再哭，
因为他得到了圣灵的帮助，
因为得到圣灵的帮助，
不是过去的软弱彼得，
不是再是过去软弱的彼得。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
使徒行传十一章，
使徒行传十一章，
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使徒行传十一章，
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
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
这里彼得在见证第十章哥尼流怎么来信主，
这个彼得见证是第十章怎么哥尼流来信主。
十五节我一开讲，
十五节我一开讲，
一讲神的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一讲神的话，圣灵就降在他们
身上，就像当初我们得圣灵的时候一样，
就好像我们当初得圣灵一样。
十六节，
十六节，
这里就讲了，
这里就说
彼得就想起主的话说，
彼得就想起主的话，
以施洗约翰用水施洗，
说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主耶稣要我们他们受圣灵的洗，
但他们要受圣灵的洗。
十八节，
十八节，
众人听见这话，
众人听见这
句话不讲
话，就不讲话，
归荣耀给神，
就是归荣耀给神。
这样看来神赐恩典给外邦人，
这样看来神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这里记载得很清楚，
这里记载得很
清楚，彼得得圣灵之后，
彼得得圣灵
之后，思想主的话，
他思想神的
话，他不再哭泣了，
他不再哭泣了，
他是勇敢地为主做见证，
他是勇敢地为主做见
证，有能力行神迹的，
有能力去行神迹，
成为主要用的一个大大的工人，
成为主要用一个大大的工人，
也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得到悔改的生命，然后信主，得到主的生命，
也都让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悔改得到主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他的改变的记号，
他改变的记号
就是鸡叫第二遍，
就是鸡叫第二次。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在信仰的旅程上，
在信仰的旅程上，
神给我们很多的记号，
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记号。
我常常听到信徒说感谢主，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医治我，
我常常听到信徒说感谢主，主耶稣帮助我，医治我。
但是你的感谢之后呢，
但你感谢之后，
你的表现是怎么样，
你的表现是怎样呢？
你常常亲近主吗？
你是不是常常亲近
主？你常常服侍主吗？
你是不是常常服侍
主？你有立志要抓住主耶稣到永远吗？
你有没有立志要捉住主耶稣到永远呢？
不要就光讲，
不要只是讲，
光讲不够，
就是讲不够，
你会失去了主给你一个记号的意义啊！
你会失去了主给你一个记号的意义。
神给我们许多的记号，
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记号，
就是表明丰盛的恩典，
就是表明了丰盛的恩
典。所以我们要在信仰上面，
所以我们要在信仰上，
在学业上，
在学业上，
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在生活上，
在婚姻上，
在婚姻上，
在教育子女上面，
在教育子女上面，
和经济上面，
和经济上面，
身心上面，
身心的，
还有圣工上面，
还有圣工上，
要想一想，
我们要想一想，
主耶稣给我们的记号在哪里？
主耶稣给我们的记号在哪里呢？
我住在台中市的北屯区，
我住在台中市的北屯区，
台湾总会的旁边，
台湾总会的旁边。
我要讲的是有一个弟兄，
我要讲的是有位弟兄，
我去年有请他到我负担的教会啊做见证。
我去年有请他去我负担的教会做见证，
就是西屯教会，
就是西屯教会
啊。如果有机会他愿意来香港可以安排啊，
如果有机会他愿意来香港可以安排。
他的身上的记号很特别，
他身上的记号很特别。
我看了那个记号以后，
我见到那个记号之后，
两个反应，
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感谢主，
感谢主。
第二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
害得我下一餐不敢吃，
他令我下一餐不敢吃，
因为那个记号太可怕，
因为那个记号太可怕。
怎么讲啊，
怎样讲呢？
他的太太先信主，
他的太太先信主，
孩子也信主，
孩子也都信主，
就他很难，
就是他很难，
因为他在军中的一个特殊单位里面服务，是薪水很高，
因为他在军中一个特殊的部门，他的父母薪水很高。
他这个人啊，他没有碰到他不信，
他这个人没遇到他不会信，
他一定要自己眼睛看到，
他一定要自己眼睛
看到，他才信，
他才会信。
所以他跟他太太这样讲，
所以我跟太太这样讲，
如果我体验到什么我一定要来信，
如果我体验到的话我一定会来信，
如果没有我不信，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信。
这种人很难谈话，
这种人很难跟他讲，
因为有他的个性，
因为他有他的个性。
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下班，
有一天他骑着电单车下班
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跟那个台湾有一个最大最长的车，连接车啊，那个载重的东西啊，
就跟台湾一个很重的连接车，
它所有那种大车的结构都是用铁造的，
它那些大车的结构都是用
我们这个巴士的板都很细啊，那个合成的，那个不是铁啊，
我们那个巴士那些的合成都不是用铁，
碰到一下他骑摩托车就倒了，
他的电单车
他的身体就滚
了，他的身体就滚下去，
结果滚到那个它的轮子都是两个又很高，那种轮子比一个人高啊，
它的车辘是非常高，比一个人还要高，
大概全部有16个轮胎还是18个我忘记了，
大概整列车有16至18个车辘
轮胎啊，
轮胎
它被碾过去，
它被剪过去，
然后第二个轮胎又要碾了，
然后第二个轮胎又要碌过来，
因为有两个轮胎，所以它那个轮胎啊，这样就至少有4-6个要碾过它，
因为至少有4-6个的轮胎会碌过它。
哎呀，那个碾过还有摩擦，
那个碌过去还有摩擦，
所以啊，就后来警察来赶快送到医院，
所以后来警察来了立刻送到医院，
他昏迷好几个月，
他昏迷了好几个月，
医生说这个很难看啊，
医生说这个很难看，
因为他后面的臀部的肉跟上面腰部全部没有了，
因为后面臀部的肉和腰上面的肉
直接看到那个骨头，
只是见到骨头，
然后那个脚也不行了，
然后脚都不行，
断了很多，
断了
很多碎骨啊，
有很多碎骨，
所以就剩下那个上面了，
所以只剩下上半身，
这个胸部这里上去是好的，其他都不行了，
胸部上面全部好，其他都
肠子也看到了，
咁当见到啦，
哇！还昏迷好几个月，
仲要昏迷好几个月。
他的太太孩子一直祷告，
佢太太孩子一直嘅祷告。
那个医生常常因为病变、败血症，什么都来啊，所以常常医生说啊，要死掉了，准备。
因为医生成日见到一啲并发症，所以就同佢讲话，可能要死啦。
哇！这个时候就祷告神咧。
呢个时候就祷告神。
然后慢慢慢慢的啊。
然后就慢慢
在医院住很久。
喺医院里边住咗好耐。
一次补一点肉。
一次就补一啲肉，
然后身上可以移的肉尽量移了，
然后身上可以移的用，
那其他肉从哪里拿我就没有问了，
其他从哪里来就没问了，
因为他要见证以前啊，先把后面这个打开给我看了，害得我后面那一餐不能吃啊，
因为他要见证之前先打开给我看，
那真的很难看啊，
真的很难看，
不是传到你现在看已经好多了呢，
那传到你现在看已经好了很多了，
以前没办法呢，
以前都没办法，
所以医生宣布他终身残废啊，
所以医生宣布他终身残废，
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慢慢接的，
他说很多东西都是慢慢接的，
做完这个手术下次做另外一个手术啊，
做了这个手术下一次又做另外一个手术，
他说动刀不晓得动了多少次，根本没想到了，
他说开刀都不知道开了几次都没想到了，
终于不简单了，医生投降了，没办法了，
最后医生都投降，
干脆出院了，
你干脆出院了，
定期再看一下就好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几下，
如果快要断气的时候啊，因为病菌的感染了，你再回来嘛，
那么就来断气你先再回来咯，
意思就是开证明比较好了，你回医院比较好，
所以医生开证明说你回去比较好了，
回去
他回去了，
他开始来慕道，
他开始来慕道，
来教会不能坐，
他来教会都不坐，
他是躺着的，
他是躺在
这里，教会给他一个活动的可以躺的那个比较软的东西让他睡啊，
教会就给一个他可以躺在这里，
听道理，听听听
他听下道理。
哎，他心里想坐着比较好听。
他想下坐喺度比较好听。
可以坐了。
所以他可以坐了。
哎，也可以坐一个小时了。
也都可以做一个。
可以坐两个小时了。
可以做两个坐两个钟。
你看那种身体有缺陷了、
啊。所以你睇下个身体有缺陷。
能够坐着听道理不简单嘞、
啊。能够坐喺度听道理
大家一直帮忙祷告。
大家一直
一次一次的祷告。
一次一次的祷告。
一次一次慢慢好。
他一次一次慢慢好。
最后他身体可以动。
最后他身体可以喐动。
哎，而且。现在走路也方便，
而且而家走路都方便。
啊，跟我们一起吃，
同我哋一起食。
因为他说感谢主了，
因为佢话感谢
主，这个记号真的很好，
呢个记号真
系第一个生命留住，
一个生
就因为这样，他就立志下决心。那时候还没好，接受洗礼。
所以嗰时仲未好，佢已经落定决心。
洗礼完了很特别啊，
洗礼完之后、
啊、很有信心啊，
佢好有信心。
哎，感谢主哎，
感谢主，
这是神给我的记号，
呢个系神俾我嘅
记号，好得很快哎，
好得好快。
哎呀，不得了哎，
不得了啦。
现在到处做见证，
而家周围去做见证。
哎，口才很好，
口才好好。
他偷偷摸摸跟我讲，
佢偷偷摸摸同我讲，
传道，
传道。
哎，很奇妙，
好奇妙。
这个记号啊，真的让我们家里得到很多好处。
这个记号真系让我哋屋企得到好多好处。
哎，尤其啊，他刚好发生这个事以前啊，太太坚持帮他保险了、啊。
因为他在这件事之前太太坚持要帮他买保险，
所以他发生了这个事啊，
所以他发生这件事
得到很多保险、啊、
他得到很多的保险。
我们那个他公家单位服务的那个也有替他保险、啊、
公家单位服务的都有为他保险，
终身继续领薪水，
所以终身继续领
薪水，不用上班，他的上班就是找人做见证，
他的上班就是找人做见证。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他说如果我身体好好，我哪有这么多这么好。
他说如果我身体好好，我哪里有这么多这么好呢。
哇，所以当时的服务单位看到这个人残废这样，这个从胸部以下都变形了，
所以服务单位看到这个人都残废，从胸部以下都变形了，
给他最优厚的待遇、啊、
所以就给他最优厚的待遇。
只要他活着还在领薪水，
只要他活在这里就可以再领人工，
那个薪水蛮高的，
人工也都很高、
哦、我说那你要认真做圣工、啊、
所以我说你要认真做圣工，传福音，
因为钱不是问题、啊、
因为钱已经不是问题
了。他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他买了一栋很漂亮的屋、
那个三层楼，
有三层楼，
洋房独栋，
是洋房的，
所以他说这个记号太好了，
所以他说这个记号好，
但是也不要轻易尝试，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啊、
但不要轻易的尝试，因为我们都没办法。
但是重点是他记得神的恩典，
但最重要是记得
神的恩典，就因为这样他硬的心、啊、来受洗、啊、
就因为他硬着心来受洗、
啊、没有想到好得这么多，
没想到好得这么好，
讲话没问题，
讲说话没问题，
头脑思路很好，
头脑的思路很好，
身体走得也很好，
身体也都行得
很好，虽然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标准，但是走得很不错啊，
虽然没以前那么标准，但都行得不错。
哎，他记得他的记号，
他记得他的记号。
想想我们各位，
想想我们各位，
我们身上都有神的记号，
我们身上都有神的记号。
你是曾经忘记了呢，还是不曾想起？
你是曾经忘记，一定是未曾想起？
记号不一定很大，
记号不一定要很大。
我们看彼得的记号很小，
我们看彼得的记号都很
小。鸡叫第二遍，
鸡叫第二次。
如果你家里有养狗，他叫你多少遍啊？
如果你家有养狗，他吠了多少次？
但是他叫的那个不是记号啊，
但他叫的那个不是记号。
彼得是鸡叫第二遍啊，
彼得是鸡叫第二次，
改变他后来的人生啊，
然后就改变了他后来的
人生。今天我们也是要想一想啊，
今天我们都是要想一想、
哎、感谢主救我的这个孙子啊，
感谢主救了这个孙。
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带他常常聚会呢？
但是为什么你不带他经常来聚会？
这个记号没有用啊，
这个记号就没用了。
神给你的记号你要真的用，
神给你记号你真的要
用，真实的记号不能假装不看见，
真的记号不可以假装见
到，反而是提醒我们的信心要更加好，
反而是提醒我们的信心要更加好，
影响我们全家在这个神恩典记号里面、啊、能够一直爱主、啊、
来影响我们全家在这个神恩典的记号里面能够，
不是没有发生事情就忘记了，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没发生事情就会忘记。
我们这位神很公义很怜悯，没有错，
我们这位神很公义很怜悯，
但是你对他不好他也是很在意，
但如果你对他不好他都会在意。
我们不要等到不太好的现象，
我们不要等到不是那么好的现象，
你早早看，
你找一下
在你的人生经历，
在你的人生经历
主给你什么记号，
主给了你什么
记号，你要抓住，
你要好好的
那个记号，就是你跟神之间的生命关系，
那个记号就是你跟神之间的生命的关系。
我看到这个王弟兄做的他的这个记号，
我看到这个王弟兄所做的记号、
哦、那个真的不得了，
那个真的不得了，
真的看到生命的主、啊、
真的见到生命的
主宰这一切、啊、
主宰这一切。
所以那些医治过他医生的人、啊、
所以那些医治过他的医生
就这样讲，
就这样讲，
哇， 我等到忙完有机会要来信你们的教会，你们的主太厉害。
哦，等有机会我都一定要信主啦，因为你的主太厉害。
但是多少人这样讲？
但有几多人咁样讲？
但是又不愿意去追求这个记号呢？
但系唔愿意去追求呢个记号。
我们求主帮助。
我哋求主帮助。
让神的记号跟着我们走一辈子。
让神嘅记号跟住我哋走一辈子。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94首。
唱诗194首。